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今天我们继续来讨论关于婚姻的问题。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圣经是怎样看待同性恋的？我们前面已经再一次强调过，圣经教导的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上帝制定的婚姻是一男一女，起码有两个目的。第一就是互为补充，互相帮助，就像我们开始前面的视频谈到了，妻子作为丈夫的帮手，她就是妻子与丈夫对应的那一面，是相互补足的那一个关系。第二个目的就是要生养众多，管理全体。但是同性恋他就背逆了上帝制定的一男一女的婚姻的原则。所以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指出，同性恋、同性婚姻是背逆了上帝所设立的婚姻，是上帝所憎恶的。比如在利未记18:22说，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在利未记20:13说，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这两节经文里边，这个苟合，这个字都是同一个希伯来字。这个还有另外被翻译成是床或者同情，也就是说发生了性的行为。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苟合一样，就是男人和男人之间发生了性行为，这是可憎恶的，而且是要被致死的。新约圣经对同性恋的行为也是严厉斥责的。在罗马书1章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着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起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这一讲到的顺性的这个希伯来字就是生来的、自然的，逆性的就是逆着自己本性。所以由于世人故意不认识上帝，他们就放纵自己的情欲，逆着人的本性，男与男、女与女发生同性的行为，这必将得到当得的报应。而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还说，你们岂不知 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盗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这里边就谈到了。另外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保罗还说，他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顺服的、不虔诚的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奸淫和青蓝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请假释的，会是为别样的缘故只是设立的。这个青蓝色的，那当然就是指男同性恋。但是有人就说啊，说同性恋纯粹是个人的身份方式的选择，是公民的权利，不应该去干预他们。其实同性恋并不是一个个人的事，它严重的危及了社会，助长性病、艾滋病的传播，而且它会损害同性恋者和他们收养的儿童的身心健康等等。而且这种被领养的孩子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就是等于是生活在单亲的家庭，他们很难健康的成长。另外还有人认为同性恋是弱势群体，应予以包容。还说圣经不是教导要爱恶人吗？为什么不接纳同性恋者呢？既然教会里的人都是罪人，为何要将同性恋者拒于教会之外呢？是的，成为同性恋者原因是复杂的，同时同性恋者使自己也陷入深深的痛苦和挣扎之中。我们不应该排斥疏远他们，而应该接纳亲近他们。但是接纳包容不等于是认同。圣经讲的爱恶人，不是爱他们的恶行，而是爱有恶行的人，要帮助同性恋者脱离使他们痛苦不堪的同性恋，这才是对他们最大的爱。当然基督徒都是蒙恩的罪人，而且也有软弱甚至犯罪的时候，但是他们是愿意改正的。所以如果同性恋者他们有扬弃同性恋的愿望，教会当然要接纳他们，帮助他们。但是如果对罪毫无悔改之心的人，教会都一律接纳，那教会最后就变成各种罪犯聚居的贼窝了。这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1章那边谈到，就是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圣殿变成做生意买卖的地方。所以在马太福音21章说，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把买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得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说同性恋是天生的，没法改变。当然我们承认到目前为止对同性恋的成因还没有共识，但是也确实没有确切的科学证据表明同性恋是由先天决定的。这怀尼尔博士他是一个有40多年工作经验的一个调查科学家，他的祖籍是遍布了全世界， 他在2016年写了一本书，叫做《基因使然：同性恋与科学证据》。我有几点啊，几点我把它摘出来给大家看看。第一，他说啊，遗传学对遗传学家来说，几乎每一个行为都是既先天而又后天的，并不能以偏概全。任何基因对同性恋的影响都是微弱而且是间接的，仅占所有影响的 10%。 影响同性恋最深的就是环境的影响，占 90%。 啊，他这句话我觉得讲得很好。他说每一个行为都不可能完全是天生的，或者是完全是后天，都是这两者的结合。比如说一个人生来他就啊，这个勇敢，什么都不怕天不怕地的啊，但是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就慢慢的学习了，把自己这个脾气秉性也开始改变了。圣经中很著名的例子就是老约翰，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就是脾气非常的火爆，可到年老了呢，他就是对弟兄姊妹充满了爱。所以这个时候你说是天生的、先天的是后天，是两者的结合。问题就是看先天的影响和后天的影响哪个更大而已。所以我们不能单纯说同性恋呢就是先天性的，与后天没有关系。实际可能与先天有关，但是更重要的是与后天有关。所以怀尼尔他说整个的影响，先天的影响对同性恋者来说最多就是 10%， 而最重要的影响在于后天，在于环境的影响，占 90%。 而且他还说有足够的证据显示，若寻求心理咨询，同性恋变回异性恋的成功率约有70%，也就可以达到 70%。 当然这是只是他的一家之言了，但是我可以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但是即便退一万步说，即使同性恋是完全由先天决定的，但是靠着上帝的大能仍然可以改变。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下边大家知道，注意他继续说，你们中间有人从前也是这样，但如今奉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洁净、成圣、成义。啊，你看其中谈到的过去一种罪就是做娈童、青蓝色，但是因为信了主，神就把他们改变。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很清楚地看到同性恋的厌恶违背了上帝所制定的婚约。我们爱同性恋者不是爱他们的行为，而是要爱他们的这个人，目的就是要能够帮助他们能够脱离同性恋，能够重新回到上帝所制定的婚姻的原则，这就是对他们最大的爱。谢谢大家。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